孔子不说，庄子不说，孙子不让说，老子无处说，于是乎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政治的动向，叫攘外必先安内。任志强许张论之后呢，可以看见内部的政治高压或者共产党清理门户已经开始了，也可以预见，就是7月23号，北京日报呢就推出消息说，北京市的西城区纪委区建委，然后呢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来的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那么做了立案审查的调查，罪名有两个：政治上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跟党中央没有保持一致，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歪曲党史军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政治上这个分量很重。第二个呢，经济上违反了中央的八项规定的精神，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持有使用公款购买的高尔夫球杆啊、球卡，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把公权力作为谋私的工具，违规使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长期无偿使用社会商人提供的办公场所和住房，通过关联企业违规从事盈利活动获取巨额利益，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资产带来造来重大损失，而且是家风败坏、家教不严，伙同子女呢大肆敛财。一个是政治上，一个经济上。那么现在给他开除党籍了，紧接着呢取消他原来作为这个政厅级干部啊、政局级干部的待遇了，然后呢收缴了违纪违法所得，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呢检察机关来叫呢依法审查来起诉，那么这个有关的财富啊随案的这移送。这应该说呢也不是任志强第一次判罪入狱，1985年的他曾经被也是同样的这个区纪委什么委，然后呢以贪污罪，那么在看守所待了1年2个月06天，那记得很清楚，最终的罪名是投机倒把，那么判了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最后呢是属于错判。当然任志强呢那时候还是党的人啊，跟党也不计较了，有一个党内的警告处分的有个交代。但是任志强在回忆录里说了，我幸好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否则永远没有办法走出了生活的阴影。这是他第一次入狱，那么这是第二次了。这一次呢跟上一次不一样，他不再是党的人，党已经把他开了，党已经把他当成对立面了。在此之前呢以嫖娼罪名被行政拘押一个星期，后来呢就清华大学的教授许张论7月12号回家，紧接着收到了3天以后清华大学就开除教职的处分。关于给许张论的开除处分，然后呢19号他又写了一个清华校友的一个公开信，用中英文的撰写呢，所以有500多名的清华大学的校友啊捐款给他10几万，那么他呢表示一个心意。当然呢他也就讲到34年的执教，而20多年是在清华度过的，这是被开除公职、开除教职，对他的教学生涯是致命一击，他就整个职业生涯被废止，没有办法为生计，无法为生计，但是表示自己个性硬朗，没有办法接受呢校友的慷慨，希望把这个捐款捐给灾区人民，那么相信自己还是有能力工作，有计划未来来写作谋生。我也知道写作谋生很辛苦，这是我曾经干过的活。他呢强调一日能再生，要继续发生。好了，一个是任志强，一个是许昌论。对于任志强和许昌论这个处理，预示着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高压，尤其是对一些政治意见人士的强力处置，已经成为确保内部的政治安全稳定的一项主要手段。 那么任志强呢跟许章略不一样，任志强和许章略一样的是什么？他们有个共同的罪名，那就是呢在海内外的网络媒体公开发表文章，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指责习近平，点名道姓，这在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的政治气场之下，还是很难被当局所容忍的。所以他们这个遭罪啊，应该早就有自己也应该也估计到了。我们也注意到，与此同时，内地的网信办部门呢，对网络媒体的管控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啊，这网信办要有新一轮的整治的行动，从今天开始，7月24号，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微信、微博是不是还能够幸存都很难说啊。那么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管控，这个跟腾讯呢没关系，跟今日头条没关系，这有专门部门的负责这一块。特别是呢，发表独立新闻的账号首当其冲，叫做重权力剑。这次大张旗鼓啊，是力度最大的一次的清网行动。当然了，海外媒体认为这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网络监控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任志强、许章论在网络上社交媒体直言批评习近平的文字，那么这触及到了领导核心的权威，危及到了政治安全，势必然是重点打击的对象。那么用嫖娼的罪名把一个享有学术声誉的学者拘押，那最终采取开除教职处分。社会上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把许章论这个人视为道德败坏，海内外的评论认为这是一起已因为言论而获罪的案例。许章论跟很多读书人一样，个性比较硬朗，以他的才华和学术成就，他只要缄默不言，躲在书斋，应该说这还是可以安然度过他的余生呢，啊，就叫做安然无恙。但是呢，许章论呢选择了大声说话，而且对当局的批评呢直斥其非，言论不可谓不知激烈，相当的激烈。当局用道德败坏的名义治罪，从根子上就是一种羞辱。很多人担心他可能随时会被捕，那么外界呢对于清华大学开除呢许章论教授非常失望，但不意外，这肯定是跟得来的。因为呢许章论呢他在海外尤其国际这个法学界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影响大了被污名化之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比如说像胡志强和其他人一样马上要付出另外一个代价，说明呢多多少少当局的处理许章论的问题上还是有一点点顾忌的。好了，许章论我们呢他有几篇文章一定要在这里给大家交代一下。2018年他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叫《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那么对再度闭关锁国啊，对中改革开放终止集权还有政治全面回归啊，提了8个担忧啊，尤其是对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制的问题啊，有自己的见解。2019年，那么他在2020年的2月发表了题为《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就讲了当局的政治败坏啊，政治溃烂呢、啊，政治这改革开放已经死了。就是说败相已经开始了，计倒计时如何。五月份又发表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讲到中国的国家信用的破产等等的东西，四面楚歌啊，山穷水尽等等的东西啊，非常的这个严厉。最后呢就是六月他写了一篇呢践踏诗文并出自一个邪魅人间，抨击北京当局四处拆那些小产权的那个艺术区啊、住宅小区等等。最后呢，他把这些文章呢集结成一本书，叫《戊戌六章》，人六月份底呢在美国出版。结果呢，他就遭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很多人对他呢还是担心的，啊，任志强的案子呢就比较复杂了。任志强的父母亲的属于呢。红一代都是副部级、正部级以上的干部，所以任志强这个人他属于红二代的圈子，他跟王岐山、跟刘鹤很相近相熟。原来任志强应该也是他圈子的人，他有时候也是可以直达天庭的，就他自己的自述里面也谈到了，他可以到中南海开会，大胆的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那是人大炮嘛，是吧？这些年呢，他逐渐的从企业家 慢慢转型为社会活动家、大咖、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晚近，也就这两年，对时政局势的评论日渐的激烈，那么也深相当的对时局表示极度的失望，批评也越来越激烈，直呼其名啊，对习近平，然后也有很多画龙点睛的点穴之语，在海内外的传播甚广。很多他身边的朋友对他这样的一种言论的大胆大炮乱放啊，他还是有些担心，对他个人的安危有担心。这种担心现在已经出现了，是吧？那么在他的70岁生日刚过了第二天，他就不见了啊，音讯全无。现在知道他还在，那么马上呢，除了开除此党之外，马上还要移送法办啊。那个政治上的处理，早就应该估计到了。但是呢，经济上有那么多的罪名呢，这个呢，说老实话，刨根刨底要招出一个人的这个不足那个不足也不容易。好，直测他的家风败坏、家教不严，甚至伙同子女来敛财，那这里有说法，罪名是比较重的，比曾经以往的贪污罪要重得多。但是这个案子终究啊，是要在法院呢通过法庭来审理的。应该说呢，总是会有辩护律师，总是可以呢有这个在法庭上讲得清楚的事儿，还是可以讲得清楚了。这就关于任志强这个事儿。许章润呢也有一个感慨，在清华园他出事了以后呢，整个清华园只有一个郭以华教授亲自登门拜会表示慰问，人情薄凉至此，其他人呢看到他避忧不及。当下这个校园呢、啊、路人侧目啊，噤若寒蝉，避忧不及的一种众生相的刻画，其实呢就可从这样一个只有一个人敢登门去拜访，而且这个人名字叫郭以华了，就可见一斑了。任志强的落难，当年他的辅导员，那么大家知道是谁了，王岐山，他的老同学那多了，是吧，包括刘鹤等等，还会像以往那样试图去缓颊，做一些周旋呢，拉兄弟一把呢。我看这样的时局，我看这样的处分的分量，估计也很难啊，很难。我们可以有那么一个比较，跟非洲大陆一些集权国家，跟刚性威权体制的处理政治意见人士的相比，手段相比，跟前苏联那种斯大林时代的相比，应该说用柔性威权体制的处理方法来处理这些政治意见人士呢，应该说就不是那么的简单粗暴。相对于在处理什么陈秋实啊等等这些人呢，显得要相对有更有针对性，更击中软肋，更加细腻，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细节。许章润在他的声明中说天快亮了，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天气的变化，恐怕要等到天亮，还要有一段难熬的时间。天佑中国，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